是我们这次福音聚会的第三堂。我们第一堂讲到这个从上帝的创造知道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那今天下午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怎么样和耶稣基督和耶和华联系起来呢？是因为上帝亲自来寻找我们，他赐下了这本圣经，是系统的完整的对人的启示，从宇宙的开始，人类的开始，人的犯罪，上帝的救赎，到最后大的审判，新天新地，啊，整个一系列的启示在中间。圣经它的无数的特点告诉我们，就是从上帝来的话语。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是一个推不翻的历史事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砸在这个上面，所以从这些特殊的启示，我们就知道这个自然启示出来的上帝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是这样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今天也着重的谈到，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人，我们人不是一般的动物，不是一般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高级动物，乃是耶和华的特别的一个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创造。可惜人误用了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误用了这个自由意志来反对上帝，结果人就堕落下来。但是上帝没有抛弃我们，尽管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失败，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的手一直在我们中间，一直到最后2000年以前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把我们从罪恶中死亡中拯救出来。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就能成就了整个的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弟兄姊妹朋友们，不要以为耶稣好像是上帝，好像他在十字架上好像受苦，好像就是演戏一样就过去了。不是，我们的主他既是上帝又是人，所以他会经历人的一切的痛苦。大家还记得当在上十字架以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的祷告心里那么样的忧伤，他又知道世界的罪都要加在他身上，而他要为这个罪去死，在天父在审判的时候一刻之间都是掩面不看他。由于人的罪让圣子和圣父有非常短暂一个隔绝，这是三一神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如果天父你认为可以，求你把这个杯挪走，这个杯就是指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他来就是为了这个杯，而他祷告的时候汗滴在地上，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而且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看很多的图画，看很多的电影，主好像身上还有一块布，就所谓的遮羞布，实际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这个苦刑就是像赤身露体的在众人面前的羞辱你，而且这个刑罚让人多少天可能都死不去，他慢慢的耗着你。大家知道在第十字架是钉子从这个手心或者是手腕这样钉进去，先这样躺着钉下去，然后再把两个脚这样并起来，一根长钉子这样钉过两个脚，钉到木头上，然后再把十字架竖起来。大家知道我们平常呼吸的时候已经胸部扩张，气都进来了，对不对？但是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平常的胸部就是扩张的，他要再吸气怎么办？他必须要用脚上这根钉子作为支点，把身体往上再提，他才能够吸一口气。大家都能够想象那个痛苦，这就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圣经记载那一天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这些钉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的人，他们想让这些人赶快死，死了他们好回去过节，因为人不死他们要守在那儿。他们就用的办法是什么？他们首先用棍子 去把两个耶稣左右两边的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一打断这人很快就会死？因为他一打断以后，连他最后一个支点都没有了，甚至一直吊着他身体提不上来，很快就过世。当他们要去打断耶稣腿的时候，圣经记载发现耶稣已经过世了，因为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钉十字架绝不是一句话就过去了，而且这样被羞辱钉十字架的人，乃是这么荣耀的君王，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凭什么他会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不公平，讲的是很世界上很多的苦难不公平。如果要讲公平，耶稣基督就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要讲公平，我们每个人就按照我们的罪恶走向沉沦。今天神爱我们就是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每一个人愿意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人，理解了神的救恩的人，我们都可以心悦诚服地来感谢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神的救恩，恢复和上帝的关系。那有人说啊，我也懂了，我也知道有上帝，我也知道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就是来拯救我们的耶和华，那我为什么现在要信他呢？我现在工作很忙，学习很忙，什么时候当我退休了，业余饭后我来研究一下基督教好不好，或者说等我临死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好不好？有人就说我现在就憋着不信，要到临死的时候我才信耶稣，那今生今世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去活，活得非常的痛快，最后临死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我想这是人的智慧了。如果你就是，有没有人在临终的时候信主上天堂的？有没有？当然有。你看和主一起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悔改，主耶稣说今天你就和同在乐园里了。真正悔改的人，主一定是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有人说他就是要憋着不信，非要到临死的时候才信，我想他是真信假信就很难说了。你能骗得了人，骗不了上帝。我看这种人可能上不去。而且这种有一种误解，以为好像这个信仰只是解决人死以后的事儿。当然人死了以后，我们蒙上上帝的拯救，将来复活，永远和上帝在一起是很重要。但是这个信仰不是光解决我们肉体消亡以后的事儿，连肉体消亡以后，今生今世就要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有人就问过我，他说冯牧师，你成天讲永生，你也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有永生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的回答就是，因为第一，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相信圣经的话；第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已经开始预尝到永生的滋味。大家知道什么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不是从我们肉体交往以后才开始，永生乃是从我们悔改归向耶稣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真意实意归向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不会交往，而且也开始经历到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知道这个永生是注定的。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来不光是让我们将来在永生，在将来在天堂里，在人死了以后复活以后的那个荣耀里，而且在我们今生活在现实的今生，就希望我们的生命不仅得到的生命，而且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在临上十字架以前，当他谈到他要将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 门徒都很忧伤。这时候主就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说明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生今世还会碰到困难，还会有难处，但是主让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可以靠着主，在苦难当中我们同样有平安有喜乐。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今天我们不信主，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的难处。不管你多富有，你多有成就，你多有面子，你多有名誉，几个三个问题的坎儿我们是很难过去的。第一，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不知道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心里把握不住，所以心里就会忧虑，会忐忑的。所以箴言二十七章一节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远大的理想志向，我明年要做什么，后年要做什么，可是连我们明天我们都把握不住。说实在的，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谁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就靠我自己。可是大家想想，我们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多少时我们在等待啊，等待什么呀？等待人家录取通知书，对不对？你要上去中学，你不是说你想来上中学就叫你去了，对不对？人家要不让你去啊。考大学也是如此，出国也等待人家的奖学金。为什么要等啊？自个儿定不了啊，你不是说自个儿想要就有了，对不对？是好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自个儿能决定的，都需要等待。实际好多事情成了不成了，知道一个结果也就踏实了。就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那是吃不香睡不好的。那大家想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握明天呢？而呢，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博士学位，最后首先要考那个 comprehensive， 就是那博士资格考试。我的这个博士资格考试的这个委员会是三个系的五位教授，三天笔试闭卷，那书加起来比人都还高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考什么，何况这英语又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三天，一天八个小时连着考闭卷，八个连着三天，没办法就做卡片了啊，就重要的就开始写下来，然后就背卡片，差不多了就扔到一边，记不住的就来回再记，根本就睡不着觉。你刚要睡着了，突然一哟，那个问题好像也不太清楚，赶紧又起来再翻，就这样。说三天考下来，完全考糊了，就真是没办法了。这考的，你想考中文都没办法，那考英文更糟糕。所以我在考试以前，大概一个礼拜就完全失眠了，没法睡觉。后来我想，可能这和我语言也有关系，对吧？如果考中文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师兄，我的师兄是一个美国人，他已经考过了。我说我怎么考试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了？他说什么？你才一个礼拜啊？他说我一个月以前就睡不着了。而且你那个东西，说实在的，当时你考完以后啊，完全没有把握，你不知道自己过没过。不仅三天的笔试，三天笔试完了以后，接着又是四个小时的口试。五个教授坐一圈，我坐中间，就像审犯人一样啊，来回提问题。那有的老师呢，他比较仁慈，他就直截了当的提问题，你就回答问题。有的老师给你玩儿，那他跟你说好多那个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问题，你听到他在说什么，怎么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稍微不听，他啪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都来不及想他，都来不及，不知道脑子没跟上去，所以以后就知道他怎么聊天，你就跟着他思路走。最后他问题出来，你才知道怎么回答。哇，四个小时下来，脑子完全转不动了。你想四个小时非常紧张的听他一个一讲，然后再开始回答。完了以后，我的老板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没过。”然后我在外边等五分钟， 我就在外面等着，一会儿五分钟以后，等了好长时间，怎么还不到时间呢？实际也就五分钟，门一开，我进来吧。我进去一看，五个教授都站着背着手，态度非常严肃。这时候老板问：“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啊？”你说这个真是，我还敢说什么呀？我说 mediocre， 我说考得不怎么样。哇，这五个大笑，教授哈哈大笑，吓你一跳，过了。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说实在的，我都一直在想，如果那次考不过，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因为你第二次又不知道在考什么了，而且我还在为学校拿学校的奖学金，我除了自己的学习以外，每一个周还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这20个小时和我论文还没有关系。你想，而且这个学校有规定，如果你2次考不过，你就一辈子没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的资格，你就得走人，卷铺盖掉走人。那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第二次能考得过呀？哇，所以那个时候是进退为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起来了，我们当时80年代初期来美国的，无论是做访问学的还是念学位的，无论是你在哪个学校，都先到纽约，飞到纽约，然后纽约的总领馆派大巴来接我们，然后大家都住到总领馆办几天学习班，最后才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而且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得好就好好学，学不好要想得开啊，你到时候就回来。当时还不理解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什么叫想得开想不开，我那时候就懂了。那时候你真是，你要继续往前走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走得下去。你说现在就打着就回府吧，又觉得无法面对江东父老，真有人自杀的呀，有摸电门的，有服毒的。在国内这些人都是各个单位的技术骨干，可是一到这语言不行，是一下考不过，没办法，想不通。哦，所以那才明白了为什么叫要想得开。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快，你根本就把握不住。所以像这些，我就从我的生活里体验，你说你完全要靠自己，根本做不到。今天好多的事情都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而且我这么多年走不同的教会地方去传福音，你看见了很多偶发的事件。很多年以前，我们城市有一个从外地转到我们这边来念书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刚来，没有车，所以她的 roommate 就是她的这个一起住的有一辆车，就带她到去超市买东西。没想到，因为当时条件经济条件都不好了，所以买的也是二手车。结果这辆车开在路上，突然方向盘失灵。就它的 CV joint， 你们稍微知道那个车结构，那个就是它的方向盘和下边那个轴转弯，这个叫那个 CV joint 掉了，脱开了，所以这个方向盘怎么动车轮不转，所以完全就失控了。结果就在车上来回的路上来回拐，一下车就撞在一个电线杆，水泥电线杆子上面，一下就撞过去了。结果一把电线杆撞倒，一倒下来刚好压在车顶上，压在他就这个同学的他自己的脑上，上部当场压死。那时候他父母还在这儿，呼天不应了，因为完全不认识什么人。这是我们教会知道了，由我们教会出面办理他一切的后事，分文不取。然后他的父母也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又看到教会的爱心，就跟父母来教会参加聚会，最后父母都信主。而且与这个事情相关的十几个人全部归主。现在父母回到大陆，在家里，在国内办家庭教会。所以像这些事情你真是很难把握的。我还认识一个弟兄，哎呀，讲了一件事情，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这一家是父母农村，原来是农村的，山东农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和他妹妹基本就是由他姐姐这样抚养成人啊，姐姐。但是这三个孩子都很有出息，最后都到美国来留学了，尤其是他的姐姐最后做了很高的职位在公司。后来这个弟弟信主了，弟弟信主当然就是愿意给姐姐传福音，可是姐姐就听不进去，因为姐姐太成功了，她觉得我没有需要。会到了最后，这弟弟就说：“ 说我作为你的弟弟，你作为我的姐姐，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现在把冯必珍牧师的光盘，那15G的光盘寄给你，哪怕你就看一次，信不信由你了，你能不能就看一次，然后你自己决定。那弟弟说的这么恳切，那姐姐说那好吧，那你就把光盘寄过来吧。结果在寄光盘的那个周末，姐姐一家人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步，礼拜天礼拜六，结果刚下完雨，结果他们走在一个大树下边，突然一个树枝子，因为那个雨水很重，一下就断了，刚好就压在姐姐的头上，当场压死，38岁，那光盘还没到，最后没办法了，把姐姐放在棺木里边，把这个光盘放在姐姐的棺木里边，作为姐姐的一个陪葬品。你像这些事情谁能够想到，38岁的年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可是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啊，这些事情我见得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时候，心里当然就不平安。你任何不同的阶段，你的要求需求不同，你都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这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所以这一点是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他就跨不过去的。第二，人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事实，因为我们人不是单单属物质的，我们是有灵的活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如果我们和永生神不能够恢复这个关系，我们人物质世界得到再多不会满足的。我们80年代初期来的这一批访问学者或者是留学生，我们当时也有梦啊，现在不是想做梦吗？好，我们那时候也有梦，那时候我们的美国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了学位，有了帽子，然后有了妻子、孩子、房子、车子，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就当时我们的美国梦。那后来有了美国梦，得到了美国梦，高不高兴呢？是高兴，但是高兴是很短暂的，很快就被新的压力、新的忧虑所取代了。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我来美国买的第一辆车，福特车 Ford Granada 手动车，手排档，250块。我去接师母的时候，就是开着那辆车去接她的，她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破呀，我说再破不是我们自个儿的吗？对不对？你要是在国内在北京看的车好，都是别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而且这辆车吧还和别人合买的。之所以合买，一方面是钱不够了哈，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内从来没摸过车，而且买的又是二手车，你说万一坏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要送到高拉局去修，根本那是不可能的，你两个人嘛，起码有个商量了，说那时候我们都是自个儿修车呀，车有什么不行的，用那个千斤顶往上一顶，几个砖头一架，砖到车底下就去修了。我那同学特别行，连阴茎都是自己换的，就到这个程度。而且我们呢是一个人开一个月啊，你开一个月，他开一个月，但是有事儿你随时都可以开。所以1986年我的论文答辩通过以后，我就是开着这辆车下了大雪，从密西根咚咚咚咚咚一直开到俄亥俄州去面试俄亥俄大学。哇，那雪之大呀，很多的车都打雾了，我这辆250块的车咚咚咚照开雾啊，从密西根一直开到俄亥俄，然后面试完了咚咚咚咚咚咚又从俄亥俄要开回密西根，居然没出事儿。哇，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那是胆儿怎么那么大呀哈，你那么小的那么差的车，你在诺口开一开就差不多了，还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还要赶一跨州去开，那现在想起来真是不敢，那神的恩典了。后来我们到什么时候才买新车呀？我们到了90年代初期才买第一辆新车。哇，那是真是爱惜得很了，你一进到车里那新车味儿都不一样，对吧？你买了新车就知道啊，那一种味儿的新车的味，每一天去洗呀，这个车每天下午就冲后 就去洗车了，而且那时候还不是全自动的，还没这个全自动的车，都是你要，这个喷上水以后，用一个肥那个 sponge，就是那个海绵，自个儿打到自己出。而且有几个黑人也买了新车，几乎是每天下午在同一个地方一汇合，大家的车都开到那儿，开始一边洗一边说笑话了，好高兴呢、啊。去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的，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啊，生怕离别人这太近，别人一开车门就把车撞坏了，到处去躲，最后实在找不到地方，你找一个靠墙根的地方也好，因为他撞最多撞一面，对吧？那边撞不着，或者说你想办法要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那他开车门就很小心了，对吧？他不是怕你的车撞坏，他怕把他的车撞坏，那这种地方就比较保险。就是这样来回躲，一年下来。一看两边全是坑坑洼洼的撞的，你停到一辆好车旁边去上班了，一会儿好车开走，一辆破车开进去了，你总不能老蹲在那高压机老去吊车，你不是在上班吗？啊，哇，开始好心疼了。但是慢慢的，时间一长，2年3年，发动机出毛病，车体开始生锈，那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少了。我们那车第一辆车是白的，特别显脏，快去看，实在太脏了。我说赶紧下决心了，明天去洗一次了。可是，一看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说不能洗，不能洗。一洗一下雨，车又脏了。你看，连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了。你说在那个时候，那车还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吗？不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对不对？我们威斯康星雪非常的大。有的车是停在外边，有时那雪都结这么厚，看不见呢。又懒得说，平常我们都是要把雪扫得干干净净再走吧。他又是懒得扫雪，又看不见，怎么办？用那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一小窟窿眼儿，然后把后窗户铲这么一小窟窿眼儿，就这样开，抖到哪儿把雪带到哪儿。你说在这个时候，那个车对用的对我们是什么呀？根本就不是人生的满足了。你们发现了吗？你从住的 apartment 搬到房子，当然很好，啊，你有自己前面有草地，后边草地，地又很大，哇，看着真是高兴。但是你住了半年就习惯了，哎，没觉得这房子多大多好了。你看别人的比我们还好，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你发现这些事情吗？而且我计算了一下。人在美国，人能够住这个独立的 single house，大概40年左右，差不多了。当你能够从买房子，差不多你都有了正式的工作，结婚了或者有孩子了，这时候30岁出头，且不说付不出房租，你最后要卖房子，哪怕你一直付得住房租，住到70岁、75岁住不动了，那好多的。压着味儿做不了了，所以要卖，卖了以后再搬回 apartment 那去住。我们当年就是从一个 apartment 那搬出来，买了我们现在住这栋房子，我们已经住20多年了啊。买了这栋房子，然后这个房主把房子卖给我们，搬到我们那 apartment 那去住。你想想，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人的一生就是为了住几年房子吗？绝对不是。没有钱不行，有了钱也发愁。连马云都说过呀，马云说："我现在还宁可我没有钱，因为现在我根本没有朋友，到我身边来的都是为了钱。"那他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他另外做一个，当时发过，当然你让他真的去领工资，他也不满意，对不对？他是就是这样说，那还不如当时领工资，靠工资吃饭的时候，人际关系那么简单，那么真诚。那这是马云亲自说过的话，所以他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好处，也都有难处。你不要想到他就一定有了钱、有了权就一切都好了，他有他新的压力、新的矛盾在里面。所以人没有，当然你觉得很失望。有人就说过了，人生有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了， 所以有人说，你要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你就把他所物质上要的一切全都给他，你就最深刻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希望。这听起来好像很吊诡啊，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看很多有名的人最后的路是什么？自杀。他也觉得他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做了，什么都有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他为什么还要吃饭，还要干活？走不下去了，最后干脆结束生命。你看这很吊诡吧，就是拼命想要，要了又觉得干脆就失望了，好像这个还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寻，就什么要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满足。我们一直低着头在物质世界找，你找到了最后没有，你觉得失望，你找到了你会发现这并不是真正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属于物质界的啊。所以这一点这么多年过去，看见了很多人的情况，真是体会到圣经讲的就是非常的对，我们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感到很空虚很迷茫。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边有个好了歌，好了歌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女士们不要多心，但是这就是很多的现实情况啊。十几年以前我去英国服侍，就住在伦敦，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服侍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马克思全家是葬在伦敦的，我想去看一下马克思的墓。开始的牧师有点意外了，他说你都是牧师了，你还要去看马克思的墓吗？我说是的，我说不管怎么样，这位人影响了我们中国几代人，我是想去看一看。哎，他最后很理解，就去找，就发现呢，马克思一家就埋在一个公墓，叫做 Highgate， 啊，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说来赶紧去吧，啊，结果没想到门票非常的贵，一个人的门票1英镑。一镑一比美一美元还多了，很小一个零元，而且呢，人收了钱，如果你带照相机，还要另外收钱。一个照相机收1英镑，两个照相机2英镑，哇，这样一看呢，太多了。我们本来想多带几个相机嘛，哈，从不同的角度照相。结果呢，好呢，既然这样，我们就带一个相机，我们两个人就花了3英镑。结果到那个零元外边，你看，实际都比较古了，哈，比较老的，比较。也不算破旧吧，反正不新了啊。一个陵园，你进去以后，这样一个路进去以后，往左边一拐，远处不是很远的地方，大概50米左右，就有一个灰色的长方形的大理石在立着的，然后最上边有一个黑的马克思的头像，所以你一拐过去，远处就能看得见。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一看，那是马克思的全家的合葬，就几次签了以后，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说，最后一起合葬在那儿。陵园不大，大概有3-4个这么大吧，就大概就这样一个陵园。一看几乎没有游客，最后发现2-3个游客，我就上去跟他们说话，一问呢，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啊，就跟我们的一样了哈，都去看看。那我到马克思的墓下一看，有1-2枝花啊，都已经快干了，就放在下面。哎呀，当时我就想，我曾经想过了，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站在马克思的墓前，该作何感想了。因为在中国，你要倒退几十年，如果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没能够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是对他政治上最大的肯定了。连周恩来都曾经担心得不到这个名称啊。所以今天我站在老祖宗坟前，那我该一定是哈，这个思想，这个什么都想了哈，结果我什么都没想。就这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 就是这样了。你过去的所谓的名人今天如何，当然我现在因为有了基督教的信仰，能够站得更高来看待这些问题。后来回来以后，回到美国以后，我就跟同事们分享这段经历。有一个同志说，他说没想到，可能马克思都没想到，人还会利用他的坟墓榨取他的最后的剩余价值。你不会觉得这样相当讽刺吗？是吧？所以世间的这些东西转眼即逝，功名利禄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随着你们的阅历的增多，人生的增加，你会越来越看清楚这个问题，这都吃不到永久的。所以有时候人就感觉到惆怅，感到空虚。而是现在吧，这个同学会越来越兴盛了啊，大学同学会、中学同学会，师母他们连小学的同学都现在都已经都连上了，啊，我就在万维读的网上看见了一个同学聚会，写的挺有意思的。他说啊，毕业五年以后呢，聚会，成婚的一桌，未婚的一桌，那时候还年轻呢啊，十年以后有孩子的一桌，没孩子的一桌，二十年以后原配的一桌，二婚的一桌，二十五年以后酒量好的一桌，差的一桌，三十年以后国内的一桌，国外的一桌，三十五年以后婚的一桌，素的一桌，四十年后退休的一桌，没退休的一桌，四十五年以后有牙的一桌，没牙的一桌，五十年以后自己来的一桌，扶着来的一桌，五十五年以后说要来也来了的一桌，说要来却没来的空一桌，六十年以后能来的一桌，不能来的照片一桌。我们现在就处在五十年，我的同学大概将近四分之一都不在了，有的完全认不出来，你看照片怎么都想不起当初是谁了。五十年就这么快，这人生就是这么短暂的，也反映出我们对人生这个短苦这个感的。而且前年是这个万维读者网创网十五周年，他们有一个征文，就是海一代海二代，然后他们就写了一个前言，也很有意思的。读书了吧，出国了吧，工作了吧，结婚了吧，买房了吧，生儿育女了吧，总被国内人看成老外，有点别扭吧。眼看着海一代们也快老了吧，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刻，想要告诉海二代，我们这一代人辛苦追寻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都属于海一代了啊。那现在呢，海二代也长大了，中文很难吧，恋情很烦吧，爬藤很苦吧，找工作不容易吧，黄皮白心当香蕉人左右为难吧，娶洋妞嫁老外要看爹妈的脸色吧，眼看着海二代们也长大了吧，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刻，想问问父母，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要这样辛苦的追寻呢？一代二代现在三代已经出来了，那究竟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得到了吗？真正满足了吗？这是第二个难处。第三，不能面对死亡，就感到惶恐惆怅。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人死如灯灭，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真正我们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的时候，这个肉体的死亡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但是人生太短了，我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没信主，四十岁以后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别人虽然看见我好像是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但是自己内心那个惆怅只有自己才知道。四十岁以前还挺爱过生日的，过一次生日就长大一岁啊，过一次生日就成熟一岁啊，一过生日就亲朋好友大家来吃一顿饭，一过四十岁就觉得不对劲了。 四十岁以后你得再过生日，你的感觉是什么？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你都来日方来日可数了，你哪还能过多少年大概都能数出来了。你如果是活八十岁，不过再过四十年，你看前十年这么就快就过去了。活一百岁不过是六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后来四十岁以后我基本就不过生日了，几乎每一个圣诞节生日都在实验室过的。当时对我来说就希望自己在科研上多出一点成果，多发表一篇论文，多一篇论文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当我百年以后有人读到我的论文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心里就满足了。我们常常不是讲吗，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对不对？但是以后有时候想也很荒唐，如果你当时相信死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后别人想得起你想不起你啊？但是很在乎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死亡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劫。我作为学生物的无神论者，那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复活，但是我总觉得我人死了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就很难想象怎么我一断气儿，我这人就没有了。哎，我说不可能啊，总应该在那儿吧。但一想了半天就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按照唯物论你就是没有了，就变成泥土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纠结很大。至于火葬、土葬，我都不太在乎。火葬烧成花了，土葬烂成泥儿，被微生物都吃掉，那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死了一空，究竟在哪儿？哎，但是你看，当时你虽然是无神论者吧，但是你总希望在哪儿。实际就今天我讲的那个永生的观念，上帝早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后来就不敢想了。就拼命去干活就算了，白天看见就精神很充沛，可是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地方时候，这个时候这时候你都出来了，就是让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像这些问题不能够正确，不能够面对死亡，对死亡有一种恐惧，那当然很困难。而且人生很快啊，中国话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人到了三十岁就好像你日头冲天的时候，这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一过三十就像太阳偏西一样了，你的生命的生理的路就开始往下坡走。所以你到五十岁几乎就是一个转折，就要面对死亡，面对衰老。所以有人说我们的前半辈子前半生拼命用命去赚钱，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这个维生素那个保险品啊，成天就搞这些，那来回折腾干什么？人死了以后一分钱也带不走啊，有时候就想着非常没有意思，你活着究竟干什么啊？所以如果这死亡问题不能够正确解决，你再成功的人短短的几十年很快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无法正确解决，你人生谈得上什么丰盛，谈得上什么好的？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以后，有了圣灵的进驻，我们明白了我们从哪儿来，活在世上干什么，将来要往哪儿去，这些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克服。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掌管明天，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所以今天一天的难处靠着主的恩典努力尽我们的责任把这个难处解决了，剩下交给主，明天只有明天的问题，那这个就开始有个交托了。大家知道我这么多年二十多年常常就在外边去服侍，所以经常坐飞机，师母就很担心，怕飞机不安全嘛。虽然说飞机出事的机会少，但是背不住你脑座没准哪次就碰上了。所以这二十多年我是一个习惯，到了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给师母打电话，就告诉到了，他就听这句话就好了，知道你落地了啊，别的事就不管了。但是911大家还记得吗？ 刚过了15周年，是吧？911前一个礼拜周末，我还在 Newark， 我在 Newark 下了飞机以后还看见那双呢。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了，而且在911发生以前，我已经订好了去 Cleveland Ohio 的机票。那 Cleveland Ohio 离 Pittsburgh 是很近的，大家知道联航有个73号飞机就掉在那边的。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再飞了，因为这时候太危险了。但是我祷告，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所以后来礼拜四，我就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飞机飞？明天有没有飞机？因为我第一天礼拜，他说我们决定飞一班从 Milwaukee 飞到 Cleveland。那时候我就 confirm 啊，我就订票了。他说好，那你要提前3个小时来机场。因为检查非常的严格，后来我提前起飞前3个小时就赶到机场，就没想到5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然后我上了飞机，那么大一架飞机，坐了3-5个人。20多年，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你把那个三个座位那个靠背往上一放，对不对？放那个垫子就开始看书。你说这事我心里担心不担心？当然担心了。你平常的正常情况下都可能出问题，何况这是非常时期的。但是担心是担心，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无论是飞机的平安的到达克利夫兰的，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上帝的手里。这就是我的信念。当然，最后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否则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的，对吧？但是你心里就有一种笃信，你就有一种交托，就有一种希望，并不是不怕，但是知道你有依靠。那一段时间说实在的，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你是培训会是布道会，都是人山人海，连走廊上都站不下。为什么？人心里没有平安了。有的多少慕道20年、30年的钢铁慕道友都决志信主。那叫他钢铁慕道友哈，水泼不进，这个不进油盐的这些，最后都信。看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您只要坚持来教会，就有希望。无论你有多少问题，你带着一颗寻求的心、真诚的心来到教会，你最后总会有一天你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啊！所以你就看得见，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没有难处，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把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可以，啊，这样的话你就释放了很多啊，释放了很多，不为明日忧虑。而且主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的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是主教导我们，不仅不要为明日忧虑，而且我们要谨慎自守，去掉一切的担心。所以这样，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今生不是单单的为了名誉地位，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都要这么穷不啰嗦的，只有一件衣服，只有一口饭吃，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你能够好好的为上帝在职场中能够事业能够发达，能够荣耀上帝，能够赚很多的钱，也是好的。好好的用这个钱来服侍上帝一样好。所以基督徒里边也不乏有很多富裕的，很多基督徒的实业家，我们中国就缺这样的。我常常在祷告，我们需要华人的基督徒多出一些实业家。你看美国现在就有很多基督徒的财团，他们用正常的手段来赚了钱以后，就把这个钱用来支持基督教的施工啊，支持宣教的施工，支持慈善事业。你看我们华人就缺少这个，要有一个施工都是弟兄姊�妹掏腰包，工薪阶层掏3块5块，那当然很宝贵，但是必定是有限的。我很长时间都有一个心愿，要为那些老传道人预备一个养老院，让他们老的时候老有所终。因为很多有一辈子就没结婚，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但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呢？可是想了十几年了也办不起来，没钱。因为这个只是只出不进的东西， 如果我们也多有些实业家出来能够来支持一个实业该多好啊！所以保罗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挣钱，我们如果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为主挣钱，但是这个我们的目标不是冲着世上的名誉地位财宝去的。这保罗说，然而进谦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就是知道我们世上的这些功名利禄，那是转眼即逝的东西，我们没带到世上来，将来走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走啊。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更超越的对金钱观、对成功的观念，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满足在哪儿，就不要老去比、老去追。你说你要有多少钱够啊？你一年挣年薪20万，算多了吧？你看别人30万、50万，你要追到35万处，有人挣100万，你说你哪有底啊？要成天往这个方面的追，你的心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求神要给我们一种知足的心。那当然有了这些，你对世上的名利地位就看得更淡，这样当然你烦恼就少很多，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都是因为金钱、名誉、地位这些问题带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更超脱来看待这些事情，又积极努力的在世上工作，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我们的心态就是应该很和平、很清新的这样一种心态。那这种心态对我们的人生的喜乐、平安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有一种知足的心。同时主耶稣说，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主的话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常常想啊，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啊，这一辈子就满足了，或者我像比尔盖茨这样这么有钱就满足。主说不是，你哪怕把全世界都赚到了，而是失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都不值。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比一个人的生命呢？你看主就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一个永恒的生命放在那边，这样掂量一下，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重要。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但是上帝所赐的生命要存到永远的。你看这种讲话讲得多好，这样就让我们那个思想更加的开阔，能够站得更高来看待今天的功名利禄的问题。主还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我们活在世上单单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一个小家庭的成功，你再成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活在世上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能够荣耀上帝，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从93年开始到现在，神差派我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接触了很多的人。很多时候开会，尤其是开基督徒的大会，很多弟兄姊妹来找我，冯牧师还认识我吗？开始都不好意思说还认识，实际哪认识啊？后来就好好就老老实实说了，还不太认识了，请问你是谁呀？可是这么一老实说话吧，有时候就挺尴尬的。那是冯牧师，你不认识我啊？你还在我们家住过好几天呢。那时候就非常尴尬，这是没办法了，这人老了啊，这个就像那 computer 那个调不出来了那个信息。你当初觉得很熟悉，如果你几年都没有联系，那就调不出来。中间你要打几次电话，又见过几次面了，加强一下这个信息都还可以，那真是不行。但是他们就会告诉我，他们是在哪一次哪次聚会信主的，现在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家庭怎么样，他在教会怎么侍奉。有的很多人都做了传道人了，有的做长老，有的做教会的执事，有的做宣教士。哇，你在这时候听见他们讲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这样一个恩典，那种满足，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因为通过我们的侍奉让他们去认识上帝，他们得到的是永恒的东西，不是一点金钱名誉地位，乃是永远的生命。大家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丰盛了？我们虽然一个人可能被一点一点的劳累，一天一天的衰老，最后见上帝，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得到生命，是不是就像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掉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什么叫丰盛？这就是丰盛。所以这几十二十多年真是感觉深深的感觉到这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是一条介绍人到主面前让他们能够到生命的路。那这种满足就比你金钱名誉地位那个满足要充实的太多，而是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丰盛的生命。而且主还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记得我们儿子那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大家都讲视死如归，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就讲得很对啊，都讲视死如归，归哪儿去啊？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归到天父那里去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去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了，将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儿去，天上都准备好地方了，归到天父那里去了啊。是这样呢，有一个从根本上消除对死亡的恐怖，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睡了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已经过世的圣徒首先复活，如果我们有幸等到主活着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的话，等这些死的圣徒复活以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被提到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那就永远和主在一起了。你看那好不好？所以作为一个被得救的基督徒来说，肉体的消亡不是生命的结束，那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而且是要和主同在这样一个生命，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而且有人还问，那我们复活以后是什么样啊？说冯牧师，你还戴老花眼镜吗？你做过圣经还疼吗？啊，我说圣经没讲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复活以后是非常荣美的。因为主在保罗在讲到复活的时候讲了四个改变，那保罗说什么？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你看四个改变啊，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血气的身体变成属灵的身体。那你看多美，变成荣耀的，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强壮的，那当然是很荣美的身体。而且将来我们复活以后，不是光是灵啊，身体要复活的，有灵有体我们都可以辨认的。我们可能想得到，哦，当年我们还和蓝头聚会呢啊，这是后来都到天上去了，怎么知道？不是我说的，大家记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吗？门徒看见谁啊？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和耶稣讲话，那就说明复活的摩西和以利亚大家都还是可以辨认的嘛。所以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还是可以辨，但是那个身体已经不是输血机的身体，不是物质的身体，因为物质叫就会朽坏，对不对？你再结实也会朽，那是一个超物质的东西，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是有灵有体而且可以辨认的身体，可以交换意见可以沟通的身体，那将来就是这么美。而在老约翰在启示录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大家看见没有？没，上帝亲自把我们眼泪擦干，因为再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哭号，一切苦难都过去了。那就将来在新天新地怎么样？有人还问说，那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干什么呀？人又不会死了，也许都不用干活了，也不会吃饭，也不会饿了，那成天干什么呀？成天就圣哉圣哉吗？那如果老是赞美，第一天赞美是不是都还好，老赞美是不是最后就很 boring 了啊？我也回答不了这，但是我想一定不会 boring。不是说你今天赞美两天三天，最后就没什么可赞美了，赞美的无精打采了，要是这样还不如不去了，是吧？大家想想，我们到一个风景美妙的地方一去，哇，自个儿就喊了，对不对？就开始赞美了。上帝是无限的，弟兄姊妹，说每天对我们都是无限的惊喜，所以没有说那天你赞美就够了，你哪就会从心里赞，活力活力哈利路亚，就一直这么喊，一直会很兴奋的。当然我想在天上是不是什么活都不干也不一定啊，不知道，圣经没有写，我也不敢乱说。但是你要知道那天堂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如果那么 boring， 你说那有什么好去的地方啊？所以上帝与上帝同在的地方一定是最美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将来复活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新天新地来到就是这么一个美妙的情况。圣经老约翰来写新天新地，都把人间最好的东西，黄金、碧玉、玛瑙啊，用这些最好的东西来形容新天新地。可这绝对不是将来新天新地，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物质的东西，都要朽坏的。将来的新天新地永远不会朽坏。老约翰只是把世界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能够稍微品尝一点将来新天新地的味道，啊，所以有了这一盼望，那我们就觉得就非常的好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的圣子也在哀叹，切切的盼望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信主的基督徒有圣灵的进驻，我们已经是得救了，但是身体还没有最后得救，一直要等主耶稣再来以后才会改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会生病，还会衰老，还会死亡，但是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虽然外体不断的朽坏，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新。这十几年我是经过了很多的病痛，好几次大手术，五年以前开心大手术全部切开，心脏打开，然后四条搭桥，在手术期间我的心脏是停跳的，是用体外循环几个小时以后然后再恢复。所以我也感谢上帝了，我这一辈子心脏可以休息几个小时，你们想休息都休息不了，对吧？你想不让他跳都不行啊！我这是挺休息的几个小时啊，当时也是很难，但是弟兄姊妹的帮助是让我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有人老是问，哎，你身体怎么样了？我每一次一做手术，远人民就来电话说，秉承，上帝也给你 tune up 啊，有了病又给你修理一下啊，又开始站起来啊。所以看着上帝的恩典了。所以有人问我，你现在怎么样啊？我说我就像那个自行车一样，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啊，哪儿都响，但是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能够服侍上帝， 那真是心里的最大的满足啊，就知道神的力量都在这儿。虽然我们身体越来越软弱，但是上帝他的圣灵的工作他能够托住，弟兄姊妹的祷告一起托住。所以这两三年还得继续为主奔波，我希望能够多为主多跑几年啊。所以就是这样，你虽然是外体朽坏，但是里边的东西越来越开始强壮，所以就可以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而且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心里是非常坦然非常充实的。所以有一个圣经的教师，他就有一次他说他过世以后他不需要任何昂贵的墓碑，他只要一个空白的牌子，上面写什么？靠恩典得救，更新和修补之后再出来。你看好不好？很好。所以保罗勉励我们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大家知道2014年哈，在非洲有一段时间的那个 Ebola， 就是那一种新的病毒非常的猖狂，而且这个比那个艾滋病要厉害很多。这个 Ebola 当时还没找到疫苗，死亡率50%，就是两个人都其中一个必定要死。最后后来呢，美国有一个33岁的一个基督徒医生叫做 Brand， 他和一个50岁的护士叫 Nancy， 他们都到那个地方去服侍那边的群人，最后这两个人都被感染了病毒。可是当时疫苗那个试验性的疫苗只剩下一支，就只能够一个人用。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33岁的医生依然同意把这一支最后的疫苗给这个55岁的 Nancy， 让他服，让他打，他自己不要。那不要当然就很困难，可是当时整个医疗队发现这样可能也不好，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把这个疫苗一分为二，他们两个人一人打半支。本来这个就是试验性的疫苗，你打了整支都不一定管用，那打半支也不知道，但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你看这就是那个 Brand 33岁，这就是 Nancy 和她的丈夫啊，那个时候的情况。最后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后来当2014年8月8号，当这个他们的这个病情开始稳定一点以后，他们当时送回美国的亚特兰大那医院来救。最后这个 Brand 就写了一封我为上帝的怜悯感恩，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就回忆了当时他这个两个礼拜经历死亡的这个历程。他说什么？他说当我得知自己被确认感染以后，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平安。就当他知道得这个病以后，本来就是死亡率非常大的，相反他是充满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平安。上帝以他多年以前就教导我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他会给我力量使我赤手对他的忠心。现在2个星期过去了，我身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境况中，然而我的焦点没有改变，依然是跟从上帝。当然感谢主，最后他和安息都被医治了，两人都从死亡线上走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开了一个新人发布会，而且感谢医生和团队对他们的照顾和国人对他们的感恩。他们最后说是神救了我，今天是一个奇迹，我还活着，一切都好，并与家人团聚，对此我心存感恩。然后他还把他们的感恩汇成一句话，荣耀归于神。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台北的这个寇绍恩牧师，他也是得了癌症啊，最近发现得了癌症，但是他的话是一样的。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他说当知道 离落离癌的第一刻开始，神就把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心中。这一份平安的安稳，既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的属灵，那是真是奇妙的恩典。就谈到这个时候，你在实际的生活中体会，在这个生死关头，你体会从天上来的那种平安，我是很有感动。2003年，我做了开颅大手术，把头打开，当时就觉得头疼，突发性的头疼，就送到医院去，师母开的车帮我送到急诊。第二天外科医生就到了，外科医生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我说怎么呢？他说你有个脑血管破了，马上要修补。那我说我脑血管为什么会破呀？是不是因为我脑血管都硬化了？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别做了，你这次把我这个血管修不好，下一次我另一个血管又破了，我这脑不能脑开吧？啊，他说不是不是，你的脑血管都非常的好啊，一根大的血管倒影图给我看都非常的柔软，就这个地方破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了一个名词，英文我没听懂 ，aneurysm， 你们学医的知道，就是动脉瘤，就在动脉分叉的地方，它有时候那血管比较薄弱的地方，当血往外挤的时候，它来不及一下往前走，一下就旁边就挤出一个包来，就挤出一个囊状物。本来血管是平的嘛，这一下往旁边一挤，就成为一个囊状物。这个囊状物就叫动脉瘤。因为它本来是平的，现在表面积一增大，那实际它这个血管壁就撑薄了，就像吹气球一样，你小时候比较厚，越吹越大，那壁越薄。所以这个以后什么时候都可能破，你不破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旦破就是脑淤血啊。就他说你就这个地方破了，你只要把这个地方修不好那就没问题。当时也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啊，要开颅啊。我说这个手术大概多长时间呢？啊，不长，6-7个小时。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危险呢？那当然了，一切哇，一系列的危险。我说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那当然话，又是一系列的危险，因为他把1/1000、1/1000、1/1000全都告诉你，因为最后你要签字的，是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他不会负责任，因为他早告诉你了。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1%还是2%，不知道，说了心里就不踏实啊。而且当时非要我签字不可，因为当时我是清醒的，师母签字都不行，非要我签字。当时心里就很不踏实，一看那大夫30多岁，哎呦，你说你把头就交给他做，这我心里真是不放心呐、啊。你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平常总是要先设计一下他的 background， 他的背景啊，他的这个医疗的经验呐、啊，成功率啊，这种首先要研究一下，你才能去的。可是现在没办法，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你我怎么去调查了？我一调查就得问他，万一问了他不高兴了，最后由他做。他的脑子里面都是那么软的地方，稍微给你做一点小动作，你吃不了就兜了一辈子，对不对？所以又不好，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但你不问吧，你说就把头交给他，心里也不踏实，那教会也不踏实。我就开始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啊，任何事都可以祷告。你不是说每天早上晚上，任何事可以祷告。我一定没跟他说话，一听他说我就心里在祷告。我说主，你帮助我，怎么样把这问题问清楚，让家人也放心，教会也放心，我也放心，又不能够，又不会让他感到生气。我就开始祷告。最后他说完了，我问他一句话，我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不在意吗？他不在意。我说像我这样的手术你做过多少次？他一听他就笑了，他说憨嘴子，700次。哇，我一听就放心了，我就马上表扬一句，哎，没想到这么年轻你这个就经这么丰富的经验了啊。说他也挺高兴。后来才知道做这种手术就得这种年轻大夫，你要到50岁、60岁，那大夫很有经验了，他体力不够了，你做到5-6个小时那么仔细的活，手一抖就完了，就得这种又有经验又年富力强的。最后那手术真的很成功，我都不知道他那麻药啊 就打在那个点滴里边，就推着就进去了。我进到这个手术室都还知道，看见那无影灯，然后就觉得浑身特别冷，我就说我怎么这么冷，我说给我加一条毯子嘛，一说完就不知道了。我们教会的人师母同工就在那个医院里面祷告，我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手术完了往外推的时候我就醒了，哎，我说刚进去怎么就出来了，我说师母你们的手术没准备好改期了吗？哎，那护士说第二他这五六个小时都过去了，那手术很人话都说了很多，知道手术做完了，当时就推到那个特护病房。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刀狗啊，从这地上切下来就出现水肿，去戴一个钢帽子把头整个箍住，然后全身四肢都是那个加热的那个热垫子可以做按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最怕出现血栓，因为不见你脑部眼部心脏出现血栓就非常危险，所以每天24小时查房，每一个小时来查，无论白天晚上。你来就问，你知道今天是礼拜几吗？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几月几号吗？你知道你在医院的哪个房间吗？每个钟头是谁吗？啊，问很多的问题，然后检查眼底，检查手脚，检查很多问题。最后开始我都还挺耐心的，我问就答嘛，就禁不住一天问几十次，都是问相同的问题。最后我就烦了，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呢？你明明知道我会答，怎么老问呢？他说我们不能不问，我们只有通过这问才能够及时发现，如果你有病变的话能发现。我说好好，我也理解，但我也知道你们问什么，我说一问一答怪耽误时间的，干脆就我答吧好不好。说每次医生护士一来我就开始说今天是礼拜几，今天是几月几号，每个钟头是这个是这个布脚趾布使，然后上一节钟头还说上一节钟头是 cleaner， 哇、哦、他说够了够了够了。就这样那个在生死之间呢、啊、我的心就像一滩湖水，一点波澜都没有，平静的就像一滩水。我都没有求上帝医治我，我只是跟主说，我说主，你如果觉得我在地上的事儿干完了，你就帮我接走，如果你觉得我还没干完，就帮我留下来让我继续服侍你。那个心平的就像这样讲了，你看这个吗，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就知道这个平安不是我自己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人都快死了还装什么呀，真的从里边从上边来的那个灵里来的那一种平安，让我体会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更加体会到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信仰的宝贵。所以当时我在那样重病的情况下，我都忍不住向照顾我的医生护士给他们讲福音，最后把游子吟的英文版一个人送他们一签名的英文版，一个人送一本。最后我要从这个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那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弟兄姊妹，就是苦难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东西啊！感谢主啊，他那个缝都是不是那个线缝的，因为缝不了，就像钉书钉似的，你知道那钉书钉吗？夸夸夸夸夸就这样钉一圈。我们还照了一张照片，一个月以后去取拆线，就一个东西把那个钉子啪啪啪啪啪一个敲掉就去拆线了。从拆线那一天开始到今天13年过去了，我没看过一次大夫，没吃过一片药，不到2个月我就开始在教会讲道。所以很多人也担心了，说冯牧师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思维会不会受影响，记忆力受什么影响，就给师母打电话了。师母开始还耐心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讲很多，后来也讲完了，最后再一问，冯牧师和以前是一样的，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并不是我们信了主一切都一帆风顺，有难处，但是神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靠着主走过这一条路。 而是通过这个难处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去更深的感受这个信仰的真实。如果你在平时当中有时候你还感觉不到，就是在一很困难的时候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感觉到弟兄姊妹那种爱。手术期间，手术以后，我们家几乎是两个月没有开过火。我的手术是元月份，你想维持抗疫多难呢、啊、每一天一餐三餐，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最后我都承受不住了，我都流着眼泪给主说，我说主，我是谁呀、啊、我怎么能够承受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基督的身体，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这就是我们血肉相连的这个肢体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尤其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教会，一方面是享受和主的关系，另一方面享受我们在主里的属灵的大家庭的彼此的关系，这个是金不换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有两个知己的朋友也一辈子就够了，那我们在基督里就千千万万的这样的朋友。我今天走到任何地方，只要知道对方是基督徒，马上就是零距离感，就可以无话不谈，就好像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为什么？灵里是通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3年以前我们换地板，因为当时买房子的时候94年就想换那个地毯，就是那客厅的那个地毯就很旧了，就一直没换，一直拖到3年以前。因为女儿一回来就过敏，我们就担心那个地毯可能太旧了，所以就后来就刚好有一些木板啊，它是减价的，就请他们来换。还也是冬天了，3月份那雪都还没完全化了，来了几个小伙子，哇，干得非常的利索，可一听他们说话不像本地的口音，我就问，我说你们从哪儿来的？罗马尼亚移民来的。哇，干得好高兴呐、啊、因为我要招呼他们嘛，所以我就想要不要跟他们传传福音呢、啊、后来想人家这么忙，哪有时间听你讲福音呢、啊、哈，我就一边跟他们倒水啊，伺候他们，一边就为他们祷告。突然那个领队的小伙子就问 Are you evangelical？ 我是不是福音派？我说我是啊，我是教会的牧师啊。他一上来就跟我一个大 hug， 他说我们是罗马尼亚的基督徒。哇，好高兴啊，干得更起劲儿了。我倒不是说因为我要说牧师让他好好替我干活，不是这意思啊，在主里就更亲了。哇，一天把什么活全干完了，从起到最后装修摆家具全部一天全部改完。就你在体会在主里这种关系啊，真是不求回报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虽然说弟兄姊妹之间有可能也会发生冲突啊，甚至也会发生伤害，家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有时候你牙齿还会咬着舌头的，那总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必定是一家人，而且这种属灵的关系要一直持续到永远的，你看这多好啊。所以你有了这些，有上帝来的同在，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人生就容易走了很多。虽然有很多的难处，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相爱，我们都可一步一步的走过去，那更加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加有一颗感恩的心。大家知道宋尚杰，我最近又看了一下他的重新发现的日记，他传道15年左右，领了很多人信主，但最后他在不到45岁就因为痔疮，你看今天的痔疮叫结核性的痔疮，做了6次手术，他实际医治了很多的人。他每一次开布道会让大家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就大家祷告医治治病，是每一次那个布道会一结束，旁边就堆着像拐棍啊、担架呀、啊，这个就堆着小山似的。为什么来的时候都杵着拐棍抬着担架来的，最后好的都走了，一次每一次就留下一堆。但是他最后他生病，上帝没有治他，没有治他，他开始都很想不通，后来他明白了。所以最后他临走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当时他住在香山，北京香山一个屋子里，你看是这样记得， 8月17号，1944年，外边下着小雨，室内只有小煤油灯一盏。宋师母知道他病情严重，不敢离开他。到了深夜，他看宋师母，就是宋尚杰看宋师母太累，不忍心叫他再陪的，催宋师母去睡觉。宋师母刚要入睡，忽然听见有声音，起来见他两手合掌在敬拜主，断断续续的用微弱的声音祷告。宋师母跪在他的床前向主流泪祷告，说你要接您的仆人，不要在黑夜，因为弟兄姊妹都睡了，希望白天接他去。仆人问宋师母现在几点了，宋师母说已经1:30，晚上1:30。他说现在才1:30，我怎能等到5点钟呢？不要怕，主耶稣在门口，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时候室外很黑，但主仆人满脸发出亮光。宋师母看见这奇异的亮光，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就整个宋尚杰在这黑暗中脸是在发光。最后8月18号早上5点，他的脉搏微弱，早上7:07他安然被主接去，当时脸上显出笑容。宋师母给他祷告，就希望在天亮再走，因为夜里大家都睡觉，而且他确实在早上七点才安然过世，而且在黑暗中，上帝就要给宋师母一个兆头，让他知道上帝是与他同在的。虽然上帝没有治他，但是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把这种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几年前被确诊为得了肝癌，已经是晚期了。实际确诊到最后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面对这个突然来的疾病，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们的姊妹，说实在的，往往在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我都非常挣扎，就不知道该对这些生病的弟兄姊妹怎么说。你说这个道理谁不懂啊？这大道理。问题你怎么去安慰他呀？所以有时候生病我就很挣扎，要不要去探望他们？当然必须要去探望，但是每次都很挣扎，不知道见面该怎么说。结果呢，这次我去看他，哇，发现他虽然说都已经黄疸了哈，全身都黄疸了，但是两个眼睛亮的呀，发亮，平常都没有那么发光啊，闪闪发亮，真是的很漂亮。我就去看了他，最后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他马上要跪下来，我说你不要跪了，你赶紧坐在凳子上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祷告完了我要走，他还弯下腰来帮我拿鞋，让我穿鞋，我说你别照顾我了。就这样了，在那个生死关头他显露出那种平安。在最后的几天他一直那么喜乐，最后有一个姊妹就忍不住问他说，难道你一点都不害怕吗？我们的姊妹怎么回答？他说，主把我抱得这么紧，我没有害怕的空间。当然我们从外表能看见他眼睛在发亮，可是他内心是怎么样经历主的同在，只有他个人能感受到。他觉得主把他抱得那么紧，最后被主接走。所以并不是没有苦难，就是在苦难中去经历这个真实的上帝啊，真实的上帝。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心平静安平稳安静，好像断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完全交托在我们这个主的手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样完全没有顾虑的，安安稳稳的能够躺在母亲的怀里。几年以前我到东部来讲道，后来当地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你是不是服侍完有没有机会到我家来坐一会儿。 我说可以啊，最后呢服侍完了就抽一天就到他家里去，刚好他的师母也在。他说冯牧师，你知道我和师母在谈什么问题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正在跟师母商量，当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写什么字儿，在商量他的墓碑上写什么字儿。我说你写什么字儿啊？他说写五个字儿。他问我，他说你能猜哪五个字儿吗？哎，我说这很难猜啊，你就告诉我吧，你写哪五个字儿啊？他说我写这五个字儿，他不在这里。哇，他不在这里。我说太好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太好了吗？这话从哪儿来的吗？从圣经来的。这个是在耶稣复活那个空墓，耶稣的空墓上那个门上写的 He is not here for his resurrection， 他不在这儿啊。这话是从哪儿来的？这句话是从马太福音来的，一语双关。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当那个妇女去要去高抹耶稣的时候，礼拜天早上他们一进去看，墓已经开了，耶稣的身体也不在这儿了。这时候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了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所以这个他不在这里就是一个一语双关。在圣经里边，这个他是谁呢？主耶稣。如果把这仨不在这里五个字写在这个牧师的这个墓碑上，这个他变成谁了？就变成这个牧师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不在这里，所以他也不在这里。哇，我说太好了，我说将来我也用这五个字。他说不行，我已经用过了。我说那我就用冯秉成不在这里。哎，后来想没他这个好啊。对的，冯秉成就是冯秉成，你没有第二个意思。他你看有的，我说管他的，这五字也不是他说的，对不对？圣经的话，那将来我就用他不在这里，你看多好。我就常常想，我们基督徒可以火化也可以土葬，如果可能的话都立一个碑，就写几个字，把你们所信的写下来，借着信继续对世人说话，让大家看出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弟兄姊妹，你有了这样一个对死的这个超然，还有什么可以难着我们的？人不怕死，以何惧之啊？对不对？如果连死都不怕的，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还让怕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超然的世界，当然你的平安喜乐油然而生，也不需要装着给别人看的，你心里就是平静安稳，因为知道主在这儿，你知道将来我们要到主那边去。这些自战自心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没办法比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来信了耶稣，不是等死以后才能够得到好处，在今生今世，从你们信主这一天开始，就要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能力，经历上帝的丰富，经历弟兄姊妹之间建一个好的团契的关系，这多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真的你们不要犹豫，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如果这信仰不真实，我自己受骗上当就完了，我没必要再来骗你们，因为信仰太真实了。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真实的领导，我昨天已经讲了，希望我们的中华民族靠着神的恩典真正能够站立起来，让这个多苦多难的国家真实能够得到从上帝来的祝福平安，而且让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的民族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才可以真正实现。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希望巴不得你们今天还在寻求，都能够把心敞开来接受主，从今天就开始经历从主来的这种拯救，从开始这种丰盛的生命。 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救恩是这样的丰盛，不仅让我们肉体消亡以后能够永远与你同在，就是在我们短暂的百十年的人生当中，由于你的救恩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关心爱护，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根本的变化，能够真正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超越，更加的喜乐平安。父神，谢谢你，都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完成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深深的感谢你。主，求你再一次施行怜悯，像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午一样，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更多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今天他们真正能够把心门打开，来接受你，跟随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是我们布道会的最后一堂，我在这个时候还是愿意再一次呼唤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通过这几天的我们的聚会，如果你真的愿意从黑暗中、从罪恶中罪被赦免，而且得到这样丰盛生命的，我真是鼓励你们，也邀请你们把心打开，勇敢地把手举起来，在众人面前接受主，跟随主。所以这几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觉知的，今天晚上还利用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堂的机会，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我再一次的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如果有了这样的感动，就不要犹豫。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当你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就说明圣灵正在感动催逼你。如果单凭我们，我们就不可能认耶稣是主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意念，就是圣灵在做工了。我就希望你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今天我们的歌唱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握机会。是除了刚才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今天就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我们流浪的时候太长了，今天回到天父的家里，能够安稳在天父的爱中。我再问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感动愿意要信主的朋友，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还有，有感动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出来好吗？还有没有？父神，我们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也都是你的儿女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继续带领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和弟兄姊妹建立更亲密的相交，能够在短短的今生能够真正经历你，跟随你，能够有丰盛的生命。 父神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让他们多来教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能够早日归向你。也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奥兰多的各教会，让我们真正能够既把自己本教会工作搞好，又能够彼此的联合，彼此的帮助，能够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在奥兰多这个地方能够高举主耶稣这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能够满足你的心肠，让你得到当得的荣耀。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